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我在主耶稣里头再一次向您问安。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神的属性，属呢是属于的属，就是说呢，这是在神的身上呢有一种特别的性格，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神，当然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也可以从圣经的记载里头就可以得到启示了，就可以看见神的他的个性。从他的个性里头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原来神的个性呢有三种。第一呢，就是他在感情上面的个性；第二呢，就是他在道德上的个性；第三呢，他就是在他创造上的个性。那么在我们的身上呢，也有感情也有道德的个性，所以在这两方面呢，我们是可以与神沟通的。所以呢，圣经开头的地方说，神呢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造你也造我。所以就从这许多的形象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里头的感情向他倾吐的。比如说我们遭遇一些很痛苦的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向神痛哭。你不要忘了，你可以向神痛哭。有些时候你遭遇人家的欺负，或者是好像神没有保护你，你甚至也可以对神清清楚楚的把你自己的感受告诉他。神是知道的，因为他是有感情的神。而且呢，今天我们就要研究他的道德方面的性格，在这方面呢也跟我们有很相像的地方。假如你发现有一些地方的确是相像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的确可以领受这方面的，而且呢是可以不断的跟神有来往有交通的。那么当然在我们的身上，我没有发现有第三种创造上的属性，因为这个创造上的属性呢是属于神他自己的。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好不好？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那么有一次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是怎么信主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他说呢，他在福建省的地方啊生活，大概是福州吧。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就很多人出洋的，换句话说呢，就很多人呢到外国念书的。他说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同学在中学里头呢跟他非常要好，他们在一块念书。他说有些时候呢他考第一，那个同学考第二，后来呢又有些时候呢那个同学考第一，他考第二，所以这两个人呢是非常好的同伴，而且呢大家的性格也差不多，大家的功课呢成绩也差不多。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朋友呢就对他说，我要到外国去念书了。他就非常舍不得，但是他知道呢，这一个年轻人呢就是他的同学呢是一个很好的信耶稣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且呢在教会里头聚会。那么他因此呢他心里头就想，他说啊，我也应该到教会去看看，为什么他念书念得那么好、还要信耶稣。那么他去教会了，那一次到教会呢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去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会呢要欢送这个年轻人出洋了，所以呢特别举行一次呢欢送会。这个同学呢也跟着一块到那个教会去，就到礼拜堂里去。他说呢，那一天呢当大家一块聚会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呢祷告啦，读圣经啦，也送一些的圣经的金句给这个同学啦，也给他一些很大的祝福了。他说但是最令他心里头呢不能够忘记的，就是他们大家一块站起来唱一首诗歌。他说这首诗歌呢是叫什么呢？就是愿主与你同在，愿主耶稣与你同在，愿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与你同在，保护你，带领你，恩待你。啊，他就觉得呢他们唱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呢在他们所唱的那个过程当中呢真是把他们的信心唱出来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周围呢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有些时候呢他们到教会的礼拜堂里头啊听基督徒唱歌的时候，他们应该听得出来在他们的诗歌里头呢是跟世界上的诗歌是不一样的。当时呢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听，忽然之间呢他有一个感受，他想起来了，他说我们中国人呢也有很多的神呢，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呢愿某某神与你同在的。他就特别的想到一个神叫做 阎罗皇呢？他说有没有人当他出洋的时候，他的同学说愿阎罗皇与你同在呢？他说没有这回事。哎呀，假如阎罗皇与你同在的时候，真是不是一件好事啊。于是乎从这一点呢，他就开始觉得原来我们的主耶稣是与其他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主是充满了慈爱的主，我们的主就是爱，我们的主也是干净的、公义的，我们的主也是诚实的，他要与人立约，所以呢要守约，要把他的诚实、忠信公开出来。所以在这许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慈爱、公义和信实，这些呢都是神在德性上的属性，德性上的属性。那么假如我们今天有机会把这些属性呢深入的研究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明白的更多了。那么另外的一个属性呢，我们今天也要研究呢，就是神是公义的。什么叫做公义呢？就是说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说神是清清楚楚的，神是干干净净的，神是绝对公义的、公道的、公平的。所以当我们有罪的人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脱离罪恶，只有十字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两根木头连接在一块的，一根木头代表神对人的爱，另外的一根木头呢就代表神的公义，公义与慈爱联合交汇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的确确就是神对你对我表明了他对你对我他的个性。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恐怕你可以用这个例子成为你研究这个课程里头的一个动力。我但愿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学习了。现在我们就进入神的德性上的属性。第一呢，神是慈爱的，在诗篇第86篇第5节跟62篇第12节，86第5跟62篇第12节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慈爱就是爱了，神就是爱，记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第10节第16节都是这样说的。所以有人说约翰一书呢就是爱的一本书，这本书呢第4章第9节10节16节都讲到神就是爱。我没有听说菩萨就是爱，我们也没有听说某某人就是爱，只有某某人就是憎恨。比如说希特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魔王啊，希特拉他里头所充满的不是爱，他里头所充满的是憎恨。所以呢，但愿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里头也充满了神的慈爱。第二就是神在这个道德的属性上的一个绝对不能够被忽略的地方，就是他是圣洁的神。什么叫做圣洁呢？不单只是指他是干净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思想不一样，他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他跟我们所讲的不一样。你看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最近有一件事呢发生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呢他是修车的，不要忘了修车的人呢他绝大部分的生活跟他的工作呢都是在那个相当肮脏的环境当中，不单指呢在身体所碰的那个汽车汽油啦那些脏的那个环境里头，而且呢弟兄呢在那群人当中呢他们所讲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相当肮脏的。后来他在我们当中呢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他就逐渐生活在主里头，他也继续在他自己那个修车的那个行业中呢继续不断的修车。有一次忽然之间有一个人来修车，那发现呢原来这就是跟他一块呢学修车的那个同学，就是很久之前的他的一个同学啊。那两个人见面之后呢就很高兴啊，彼此谈话，但是呢他就觉得心里头很不舒服。原来呀这个同学呢，就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同学呢，他所讲的话呢都是粗话，都是脏话，在每一句话里头呢都有一些脏话在里头，他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不舒服。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在从前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头呢，已经过惯了那个耶稣基督里头那个干净的圣洁的生活，他已经变成一个新的人了。所以当那个同学把从前的那种生活方式带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就深深的发觉他跟那个同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在利未记第19章第2节，11章44、45节，第21章第8节、23节，第22章第9跟16节，我特别的把利未记呢举出来，因为利未记里头很多有这样的金句。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在使徒行传第3章14节里头也是这样，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啊、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彼得前书第1章15跟16节，非常美丽的一句圣经。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圣洁真实的主啊，这是启示录第6章第10节的。第3样，在道德性上的属性上呢，神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就是公义。刚才我们已经大概跟您分享过了，公义呢，请看诗篇第96篇第13节，圣经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以赛亚书第11章第5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这都表明了我们的神呢，在他的身上，直接在他的能力的泉源里头，都是公义的。那么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跟第6节，还有耶利米书第33章第15跟16节里头都这样说的。他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就是指主耶稣了。还有启示录第19章第11节，约翰一书第2章第29节，告诉我们神呢、啊，他审判都按着公义。第4点就是讲到那个德性上面的神的属性，就叫做诚实。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一个人对我这样说，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头，你不撒谎不能够生存。我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不撒谎不能够生存，做生意的要撒谎，做工的要撒谎，上学的要撒谎，甚至于在家里头跟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一块生活的时候也要撒谎。我承认很多人都撒谎，但是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告诉你，神是一个诚实的，神是一个不撒谎的主。假如我们的神是一个会撒谎的主，那么怎么样可以靠着圣经度我们以后的日子呢？圣经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标准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看清楚啊，我们的神是一个诚实的神，所以他是愿意与我们立约的。在从前那个旧约当中，在现在这个新约当中，都是诚实的神。请你看启示录第19章第11节，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看见一个人坐在马上，而这个坐在马上的，他后来这样说，他说，称为诚信真实。这就是主耶稣了，主耶稣是诚实的主。那么约翰一书第5章第20节也这样说的，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啊，真是感谢主啊，主耶稣原来是诚实的，他不能够说那些有罪的为没罪，也同样的，他也不能够说那没罪的是有罪的。今天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怎么办呢？于是乎，我们就靠着主耶稣的鲜血把我们遮盖。那么天上的神透过了主耶稣的鲜血看我们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再定我们有罪了。所以罗马书第8章第1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感谢主，感谢主。那么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是诚实的。申命记第32章第4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诗篇33篇第4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诗篇31篇第5节，耶和华诚实的神啊。启示录1篇第5节，并对诚实做见证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一件事呢，大概你可以实实在在的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诚实的，所以我也很清楚的告诉你，整本圣经都是神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就是他答应过我们的话都写在圣经里头。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使用圣经里头的应许祷告。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带人信主之后呢，我就这样的祷告，我说主耶稣啊，现在我把这个人呢交给你，我跟他一块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求主的鲜血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遮盖。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亲口讲过的，你说凡到我面前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既然如此，你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弃。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我们可以使用神的话，可以使用神的应许，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每一天每一天当中，当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你说过的，假如你们当中有缺乏智慧的，你们可以向那一位创造智慧的主求智慧，既然如此，求你把记忆的能力给我，求你把理解的能力给我，也让我可以把您自己所给我的学问好好的回答这个考试的问题。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神在我们身上他所有的应许使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我们的神是一个如此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又是一位如此干净的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要过一个干干净净分别为圣的生活，对得起他，也可以与他一块印证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到另外的一方面，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在他的里头呢，那个创造者的属性。在诗篇当中呢，第139篇里头就有一个很深入的描述，是说神他创造者，他的全能，他的全在和他的全知，这三方面就是他创造者的特性属性。完全的可能，在他里头没有一件事不可能的。第二，全在，他是无所不在的。第三，全知，就是说在他里头完完全全的没有一件事他不知道的。139篇诗篇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已经检查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真是何等美的一个诗篇，但愿你可以把它背下来。好，现在我们看看神的全能，完全可能，完全能，他是一个全能的主。创世纪第17章第1节，请你记下来，28章第3节，35章11节，出埃及记第6章第3节，约伯记第42章第2节，都这样说，我是全能的神。耶利米书32章17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马太福音19章第26节，在神凡事都能。路加福音第7章22节， 这里头讲到主耶稣，他说瞎子看见，确实行走，长到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无所不能的主耶稣。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都谈到圣灵也是无所不能的，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第二方面呢，现在我们要讲到神是全在的神，无所不在的神。在耶利米书第23章24节，使徒行传第17章27跟28节，列王记上第8章27节跟马太福音第6章4、6、18节都这样说，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他也充满在你跟我的心里头，也在我们的旁边。约翰福音第20章19跟20节里头呢，就这样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跟罗马书第8章第9节他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里头呢讲到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最后一点就是讲到主的全知，就是无所不知。刚才我们讲到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现在是无所不知。这三方面我盼望你可以记下来，在你的脑海里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父也是这样，圣灵也是如此。现在呢，我们看看诗篇第147篇第4跟第5节，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以赛亚书第40章26节也是如此的意思。还有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没有一个人数过他自己的头发，但神呢，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因为他是全知的主，完全知道。马太福音第10章第29节跟约翰福音第1章48还有第20章第27节，使徒行传第5章第3节、5章第9节、13章第2节，这里头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圣经了。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原来人是不可以欺骗神的，因为他是无所不知之主。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节也是如此的意思。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儿学习了两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学习了神在道德上的他的属性，另外的一个功课呢，就是学习了神在创造上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之主。这个创造上的特性呢，只有在主耶稣的身上才可以得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有这个特性，就知道主耶稣就是全能的主，所以我们敬拜他是应该的。神就是爱，这是约翰一书第4章第8节里头所写的。从这个爱里头有各样感情和德性上的属性，又因为神是创造者而拥有全能、全知、全在的属性，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的属性与神同行，满足神自己的心意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思想两个问题啊，请你把它写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照着神的感情和他德性上的那个属性，人应该怎么样与神同行呢？我们不能够与一个肮脏的神同行，对不对？假如神圣洁的，我们就应该圣洁，这就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那个答案。我们大家都已经认识了神在感情上的属性跟他的道德上的属性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与他同行呢？请你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面对创造者他那个创造者的特性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侍奉我们的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敬拜他呢？今天我们这个功课到此为止，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我们就在此停下来，下一次再会。